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来继续看但以理书哈。啊，我们先从第七章开始啊。第七章啊，我们看到前面六章啊，就是发生一些历史上的事实啊事件。这个第一章是讲到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拒绝啊吃王的膳食。第二章讲到王梦到一个巨的像啊。那第三章讲到三个朋友拒绝拜金像啊。第四章讲到王呢，尼布甲尼撒王就封了7年，然后第五章讲到伯沙撒啊，他看到有个指头在墙上写字啊，然后第六章呢讲到但以理啊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啊，好，这个蓝色的跟红色的，红色的讲到他们这几个啊年轻人呐、在主面前的奉献跟摆上啊，那蓝色的呢是讲到神给他们的一些启示意象啊，他会解梦啊，解意象。那这个第七章一开始啊，说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意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啊。伯沙撒元年，所以这个是第七章啊，梦到了四个兽啊。好，这个所以绿色的从第七章开始，一直到末了第十二章呢，都讲到预言啊。好，但以理说啊，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啊。啊，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啊，这第二兽。啊，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啊！”那第三个，我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然后呢，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和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啊！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啊，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个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啊，这个三个角被拔起来啊。然后这角呢有眼啊，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啊，有个小的角会说夸大的话啊。然后呢？接着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这个亘古常在者英文是说是叫做 Ancient of Days 啊 ，Ancient of Days 就是亘古长存的啊，一个可敬畏的一位。那这个就是我们天父神啊，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所以头发也是白的啊。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所以他坐的这个宝座是像火一样，而且这个宝座上面有轮子啊，轮子，所以这个宝座是一个可以行动的一个宝座啊。这个本身，这个宝座本身还有轮子都是烈火。他头发啊像白的羊毛一样，那就跟启示录里面第一章啊，这个复活的基督的意象一样。那时候那个基督也是头发像是羊毛一样的白啊。然后呢，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图上面许多案卷展开啊，要行审判，然后前面有火向河发出来啊，然后呢，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所以这个兽啊，第四个兽的小脚，因为这个因为说夸大话声音就被杀了啊，所以后来被丢在火中焚烧。那其余的兽，就是其余的三个兽呢，他们全柄被夺去，可是呢，生命仍存留啊。OK， 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啊，好，然后呢，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好，所以有一个像人子，就基督了，驾着天云而来。那这个人子什么时候驾着天云升天，得着权柄荣耀跟国度呢？那主耶稣升天其实有三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当天，他就升上天去见父，对不对？所以他见了父之后再下来，那时候门徒才可以去摸他。好，那第二个时间点就是主耶稣复活40天之后，他在门徒的面前呢就驾着云升天了。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13节这里啊，看到有一个人子驾着天云而来啊，就是在主耶稣复活40天之后，他在门徒的面前驾着云升天，然后呢从天上那边看呢，就看到他驾着天云就到了父的面前。有人认为是这样子。那但是我们看那个前后文这里我们知道说，主耶稣除灭敌基督之后呢，他还会率着众天军返回天上，对不对？所以他不是一直在地上，他还会返回天上的。那在这个第七章的这个十三节到底是哪一个时间点？如果对照前后文的看的话呢，前面是讲到那个敌基督被丢在火里面焚烧，对不对？这时候再看到人死啊来到父的面前，所以这里说这个升上天应该是指这个第三个就是基督除灭敌基督之后率着众天军返回天上然后呢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呢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所以这要讲到这个后来的四个王四个国度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跟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一个巨像，最后有一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会把他们砸碎，然后成为一座山充满天下是一样的。最后呢神的圣名会要德国享受那时我预言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至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它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明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明伸冤，圣明德国的时候就到了OK， 这个是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敌基督最先跟圣明征战的时候，的确敌基督都打胜所以有许多人会殉道但到最后呢神的百姓还是得胜，在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施礼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好，从这一载、二载、半载加起来就什么？一年加上二年加上半年，就是三年半所以圣名会交在他的手中三年半。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小的脚呢，就是指着敌基督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就是这个小脚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好，所以这四个兽他说是将来要兴起的四个王。那我们跟第二章里面的那个巴比伦王所梦见的那个巨像做一个对照，我们就可以跟那巨像的四个部分做一个对照。狮子对照金头，熊对照银胸，豹对照铜腹，第四个兽就对照铁腿。所以狮子呢就是讲到巴比伦，熊呢讲到波斯，豹就讲到希腊， 这个第四个兽呢就讲到罗马啊，有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关系。那第一个兽是指巴比伦，为什么呢？巴比伦啊，它的我们看到亚述巴比伦的城门上面常常都是以有刺的牛或者狮子为装饰，作为辟邪的象征，所以这是一个有刺的狮子，是很容易。那我们知道这是指巴比伦啊。那兽的翅膀被拔去呢，就象征尼布甲尼撒就疯狂了，他的权力被剥夺啊。那兽后来用两脚站立，又得了人心呢，就可以象征尼布甲尼撒他的心智就恢复了啊，而且还变为谦卑啊。好，那熊呢？熊是指波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波斯人常常靠人海战术以蛮力取胜啊，跟熊一样啊，熊也是靠着他的蛮力啊。那波斯王亚哈水鲁啊，他远征希腊的时候呢，就动员了250万的大军啊，所以是靠人海战术。那旁跨而坐，旁跨而坐的英文说 ，it was raised up on one of its sides 啊，就是说他的这个身体啊，在起来的时候是由他的半边啊先起来的啊，那他的身体是靠着他的一半先起来，然后另外一半再起来啊，所以这个是叫做旁跨而坐啊。好，那波斯呢？波斯马代帝国，因为这个波斯啊，他比马代还要更强，所以这个波斯马代帝国是靠着波斯而崛起的，所以这个身体的一半是波斯，一半是马代，那是由波斯先崛起，所以马代是跟着被带起来的啊。那这个就是这个熊的特性。那它有口里衔着三根肋骨啊，你看波斯跟马代啊啊，在这个东边啊。那它所征服的三个大国呢，分别是巴比伦、吕迪亚跟埃及，所以这三个国家可以说是他口中的三根肋骨啊。好，那第三个是希腊这头豹啊，那豹跟四个翅膀。就讲到亚历山大他行军神速啊，他只花了10年，就是主前334年到324年这10年当中，他就征服了天下，就从希腊一直到印度啊。那四个头就是讲到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帝国被四个将领瓜分，分成马其顿、小亚细亚、叙利亚跟埃及啊。啊，第四个兽是讲到罗马啊，就是第四个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个国中必兴起的十王。所以这十个角是什么？就是末世的十国联盟啊，跟前面那个像巨像里面十个脚趾头是一样的啊。好，那接着他看到有个小角啊，他说后来又兴起一个王啊，啊，必与先前的不同啊，他会制服三个王，然后会说夸大的话。然后会折磨至高的圣民啊，多久？一载、二载、半载。所以说，这个一载、二载、半载啊，就是3年半啊，这就是敌基督了。我们看到末后7年大灾难啊，当一开始啊，这个7年的一开始，敌基督会先订立盟约啊，然后前3年半过去之后啊，敌基督就会变脸。这个时候呢，进入后3年半，那后3年半就是一载、二载、半载啊，就是1+2+0.5。这就是3.5年啊，3年半。那这时候他会设立偶像啊，在这个圣殿里面，然后他自称是神，践踏圣城，然后改变节期跟律法，然后逼迫圣民啊。啊，他同时也要强迫大家盖666的印记啊。那之后呢，这个基督就公开降临啊。那时候敌基督会被丢下硫磺火湖，然后之后就进到千年国度。这个千年国度就那个石头变为大山啊。那圣灵这时候会得国，万物会复兴，撒旦会被捆绑1000年啊，这就是千年国度。好，那以上我们是把但以理书的第四章的四个兽对照第二章的巨象所得到的结论，那这也是一般公认的看法啊。可是呢，这个四个兽我们也可以把它解读为今天的一些国家啊。狮子呢，可以说是从18世纪以来的英国、美国啊。那熊是20世纪以后的俄国啊，豹呢是21世纪以后的中国，然后怪兽呢是讲到末世的欧盟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根据但以理书7章11到12节啊，他说那时候我观看啊，那时候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啊，身体损坏被扔在火中焚烧啊。 其余的时候呢，权柄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啊，那这个小脚被丢在火里焚烧，就是敌基督了哈。敌基督会被丢在火中焚烧。这在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说，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的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呢，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好，所以这边讲到说那个小脚啊会被扔在火中焚烧，就是讲到说主耶稣再来之后，这个敌基督跟假先知啊会被丢在硫磺火湖里，对不对啊？好，那这个时候呢，其他的三个兽生命仍存留，那这三个兽还存在，只是权柄被夺。可见这三个兽呢，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就不是指那已经消失在历史上的巴比伦、波斯、马代，还有希腊帝国，对不对啊？因为这三个帝国都已经不存在了。那这三个兽在这个地方呢，就应该是指今天的几个国家啊，今天几个国家。啊，第一个这个狮子我们说应该对照今天的世界啊，狮子应该是指英国，啊，翅膀呢就是美国，因为狮子是英格兰的象征，鹰呢是美国的象征啊，所以在十八九世纪的时候，英国是日不落帝国，对不对啊，称霸全球，那后来美国就脱离了英国而独立，就是翅膀被拔去，对不对，这个狮子的翅膀被拔去了，可是呢这两个国家多次发生属灵的大复兴，就是说这一只狮子啊，虽然这个翅膀被拔去了，可它就得了人心啊。所以在英国呢，就发生了一些属灵的大复兴，像英国的巡礼会复兴、威尔斯大复兴。那美国呢，也发生两次的大觉醒，还有阿苏萨街大复兴等等啊。直到今天也是一样，在美国常常会发生复兴啊。所以而当他们又差派了无数的宣教士啊，到世界各地宣教啊，好，所以这个是这个鹰啊，这个鹰的翅膀，还有这个狮子啊，啊，这个第一头兽的一些特征啊。那第二头兽呢，是讲到这个俄国啊，因为熊通常被用来代表俄国，对不对啊？那这个俄国它是盘跨而坐啊，这头兽啊，它盘跨而坐，就是它兴起于欧洲，那版图呢？是横跨亚洲，所以它身体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欧洲，一个亚洲啊。那但是它欧洲那部分比较强啊，所以是盘跨而坐。那它曾经这个苏联啊，曾经并吞波罗的海的三个小国啊，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跟立陶宛。那这三个呢，在西方啊并排而列啊，就好像是熊口里的三根肋骨，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苏联啊，是像一头是熊啊。嘴巴里面就三根肋骨，就那三个小国家啊。那苏联也赤化许多国家成为他的附庸，所以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他起来啊吞吃多肉啊，所以这个是熊的特色啊。那第三个呢是豹啊，这个继我们看这个世界啊，继英美俄之后啊，下一个兴起的世界强权呢，那就是中国了，对不对啊？非中国莫属啊。那中国是从21世纪开始呢，经济就惊人的突飞猛进啊，严格说是从20世纪末开始啊，但21世纪是更加明显啊。那它就像一头这个敏捷的豹啊，又加上四个翅膀一样，就一飞冲天啊。你看这个数据啊，看到中国的这个国内生产毛额啊，还有这个各方面的一些生产啊，基础建设哦，这是非常惊人啊，比起别的国家来说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发展啊。好，所以它这个豹有四个翅膀，它还有四个头啊。这个中国经济的突破啊，是从邓小平开始了，然后历经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到目前为止是总共历经了世界的领导人啊，所以就是四个头啊，四个头。那你会说不是，那将来还有第五个头呢，那这个这样解读就不对了啊。好，我们就观察啊，如果说是到第四个头而已啊，就表示说下一个是什么，接着就是基督要再来了啊。所以呢，也许中国最后一任的这个领导人是习近平啊，之后就会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啊，是不知道啊，我们看一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四个头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跟习近平啊。好，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在末世了，对不对啊？我们希望主耶稣快再来啊！看样子应该是很近了。那接着就看到第四个兽，对不对啊？第四个兽显然就是末世敌基督的国了。这个十个角就是末世的十国联盟，对不对啊？那第四个兽跟其他三个兽会同时存在，所以它就不可能是英国、美国、俄国或中国这四个国，对不对？它不会，敌基督不会从这四个国出来的，一定会从第四个兽出来。第四个兽是什么？就是欧盟啊。所以敌基督他不会是美国或者俄国或者中国的领导人啊啊，因为从这个意象里面，我们知道他不会是从前面那三个兽出来，一定是从第四个兽啊。那所以会出于欧盟啊。那这个敌基督呢，他本来也不在这个欧盟的十个角之内啊，就是欧盟的创始的那些成员国，他不在那里面啊，他是后来加入的。然后呢，而且他起初的势力很微小啊，是一个小角。但后来他会征服三个国家，国力增强之后，于是就骄傲狂妄啊。好，那我们就来观察看这个后续的发展如何。我有一篇讲到这个敌基督与乌克兰啊，那我在猜想这个敌基督可能是泽伦斯基啊。那我们现在就继续观察，因为这事情还没有落幕啊，还在继续发展当中，看看这个国家会不会加入欧盟。如果会加入欧盟的话，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迹象啊，那更加强这个泽伦斯基是敌基督的这种可能啊。好，那我们就继续观察啊，看看是不是这样子。那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啊，第二章里面讲到这个巨的像啊，巨像有这个四代表这四个帝国啊。然后第七章里面有这四个兽，这四个兽呢也可以代表这四个帝国，对不对啊？那只不过这两者不太一样啊。第二章讲的比较简单，像是个平面的啊。那但第七章呢就讲的比较详细了，就好像是讲的比较具体啊，是一个三度空间的啊。好，所以第七章的前三兽呢，就等于给第二章具象的头、胸跟腹啊，加上一些细节。使这个预言呢从平面变成立体啊。那第四个兽呢，则是略过罗马帝国这个腿啊，它是着重描述末世敌基督的国跟十国联盟，就是它着重在脚啊。那这四个兽呢，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解读，就第七章啊，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指今天的几个国家啊。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啊，转一个90度来看，诶，这里却是指着另外四个国家啊，所以但是这两种解释哪一个是对呢？其实两个可以同时成立啊，因为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观看，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它是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跟罗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却是现代的四个国家啊。那这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就会有不同的结果。那也可以说是预言的近期应验和远期应验。所以这是预言的奇妙的地方，你从两个角度看都有道理啊，但从两个角度看呢，啊，都会导出一些结果。那这些结果呢，也是正在发生当中啊。那第七章使我们对这个敌基督会有更清楚的看见啊。所以如果没有第七章的话，我们对敌基督不会有那些结论，就是说敌基督一定是出于欧盟啊。然后呢，另外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啊，这不可能是敌基督啊。好，还有第七章里面也讲到敌基督他这身上更多的特征啊。好，那接着看第八章，第八章就是伯沙撒王在位的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所以第八章是在。伯沙撒王第三年啊，是两头羊的异象啊。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我见了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啊。这个以兰省的苏珊城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苏珊城是波斯王的冬季行宫的所在啊。然后乌来河呢，旁边有一条河叫做乌来河啊。好，所以。但以理那时候在这个苏珊这个地方啊，或者在河边，他就看到了一个异象，什么异象呢？两头羊啊。 那低头仰，他说我举目观看了、啊，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所以公绵羊是指着什么？马代波斯啊，那两个脚都高啊，都两个国家都很强盛，这脚高于那脚，这脚就是波斯，高过马代啊，就是波斯比马代要更强啊啊。那这个啊，这两个国家也就在乌来河的旁边啊，波斯跟马代就在乌来河吧，所以在乌来河那边呢 啊他就看到这头双脚的公绵羊啊。然后我见那公绵羊向西、向北、向南抵触啊。OK， 那这个后来波斯马代啊就先向西啊，就征服了巴比伦啊，后来又征服了吕底亚啊，然后向北呢，这个高加索山啊这边啊去征服那个地方，然后往南呢是征服的埃及啊。好，所以他说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啊。然后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啊，这个公山羊是指的希腊啊，希腊帝国有一个非常的角，这个角是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然后他是从西边而来啊，所以从希腊那边过来啊啊，来攻击这个公绵羊啊。然后他往我所看见正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啊！啊，这个行军速度非常快啊！然后呢，就来攻击这个公绵羊啊！那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啊！啊，这个是亚历山大击败波斯末代君王大力乌三世的一幅这个图啊，这个是一个马赛克的这个图啊，这个是亚历山大啊，右边这个是大力乌啊，这是主前的333年啊，好，所以这刚开始亚历山大才登基三年之后，他就已经这个征讨就胜了这个波斯，后来又打了一场啊，就把波斯整个给灭了啊。那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啊！这大脚折断就是亚历山大，后来就暴毙啊。然后呢，帝国就分成四个部分啊。这个大概亚历山大死后大概
20年，
四个将领就把帝国瓜分为四份啊。一个是马其顿啊，第二个是色雷斯。跟小亚细亚啊，然后黄色的部分就是叙利亚跟巴比伦啊，最后一个是这个埃及啊，好，就这四个部分。那他这个将领分别是卡桑德啊、吕西马加，还有西流谷跟多利买。那犹大帝呢？犹太帝啊，在这个叙利亚跟埃及之间啊，所以这四个王跟这个犹太人呐、啊、关系密切的，主要是西流谷跟多利买啊。所以西流谷在圣经里面被称为北方王，多利买呢被称为南方王啊，这是这两个国家后来就陆续统治了犹太地啊。那四角之中有一个角就长出一个小角啊，就是这个西流谷的这个后代啊，叫安提阿古四世啊，他就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向南是指的他势力向埃及扩张。向东是讲的像他就像这个帕提亚、亚美尼亚啊，这是帕提亚是快到印度了，这个亚美尼亚呢是在这个高加索山那边啊，然后像荣美之地是像犹太地啊，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啊，原文就是天君啊 Heavenly Host 啊，然后将一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长线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而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 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天象啊，就是天君啊，跟星宿啊，在这里可以指着神的圣名跟祭司，这些都被交在他手中啊。然后他就啊用脚践踏。在但以理书八章二十四节说，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名。所以他这边毁灭的是谁啊？神的圣名，还有有能力的，可能是指祭司了啊。好，然后呢，天象之君就是讲万军之耶和华啊。所以他就这个除掉啊，献给耶和华的燔祭，还有这个毁坏啊耶和华的圣所啊。那有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军旅就是 host， 跟那个天君是同一个字啊，跟常献的燔祭就交给他。所以呢，他胜过圣名，就毁坏这个神的圣所，这一切呢，他说是因为有罪过的缘故。所以这罪过的缘故可能是以色列人他们犯罪，所以神就把这一切交在预表这个敌基督的这个人的手中啊啊啊。那这个小角就是安提阿古四世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西流古王朝啊，就是北方王的第八个君王，从主前175年到164年。他自称是伊皮法尼斯，的意思就是神的显现，因为他以自己为希腊主神宙斯的化身，人却称他是伊皮曼尼斯，就是狂人的意思。他的哥哥西流古四世啊，被大臣所弑之后啊，他就以右主的监督人身份向别加摩王借兵，杀了叛臣之后，自己却登基做王。他本来是在罗马做人质了，那后来那个他们就换了一个人质，他就可以回到他本国去了。在回到本国的路上，他就听到他哥哥啊被杀了，所以那时候他就跟别加摩王借兵啊，然后把这个叛臣给杀了。他本来是要起来作为这个摄政王来监护他的这个他哥哥的两个儿子，可是换回他自己却是登基做王啊。那所以他本来是不合法的去登基的啊。那他为了贯彻彻底的实施这个希腊化，对犹太人就非常的残暴，他意图消灭犹太的信仰，他掠夺圣殿的财物，毁坏耶路撒冷，亵渎圣殿，在祭坛上献猪洒猪血，在殿中为宙斯设立祭坛，废除在圣殿中的礼拜与常献的燔祭。他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禁止守节期，禁止受割礼，违者呢就要处死。那他焚烧旧约的经卷，私藏经卷的都一律处死，拒绝吃猪肉或者偶像之祭肉的呢也一律处死啊。他用各样的言行迫使犹太人要放弃信仰，有数万犹太人遭到屠杀或者被贩为奴啊。那有一位乡村的祭司叫做马拉提亚，他拒绝崇拜希腊的诸神，而且他杀了一名向偶像献祭的犹太人之后，他就跟自己的五个儿子逃到犹太的旷野，就掀起了马加比革命。他一家这个五个儿子啊，就陆续成为这个革命运动的首领啊，最后终于啊赢得了独立啊。好，然后但以理呢，他说，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啊，这个2300天啊，是怎么一回事啊？这安提阿古四世啊，对圣所的亵渎啊，差不多是2300天啊。所以这个是当初啊，我们可以说是初步的应验，在安提阿古四世的时候，大概就是从主前171年啊，哪一天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算一算的话，应该是从9月7号开始啊。但是这个文献我们不晓得啊。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在那天呢，他就指派非祭司家族的一个人叫做米尼老啊为大祭司。如果从这天开始啊这个圣殿被亵渎，那一直到主前165年的12月25号，这天是确定的啊。那时候是犹大马加比使圣殿恢复正常的敬拜啊。那这当中就共计啊2300天，就是6年多的时间啊。所以这6年多的时间呢，可能就是这个预言啊，就是从安提阿古指派米尼老做大祭司，一直到 马加比啊恢复圣殿的敬拜啊。这个米尼老师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啊？这个米尼老师尼西米仇敌亚门人多比亚的后裔。我们看尼西米记里面知道有一个亚门人多比亚一直跟尼西米作对啊。那多比亚后来也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又跟犹太人联姻啊。那所以这个米尼老师他的后裔，同时他又属于便雅悯支派，所以他这个是便雅悯支派跟多比亚结亲之后啊，他是这个后裔啊。那他向安提阿古四世呢，就标下大祭司的职位啊，因为他跑去安提阿古四世那边说，他愿意出比现任这个大祭司更多的钱啊，给这个安提阿古啊四世，如果他委派他做大祭司的话，他愿意啊奉献出这么多钱，所以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就答应他了，就让他做大祭司啊。那他当了大祭司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掠夺圣殿的器皿，用来支付他会买大祭司职位的费用啊。然后后来他又亲自带领安提阿古呢进入圣所，再次掠夺圣殿的器皿跟珍宝，作为安提阿古的军费啊。之后他又协助安提阿古将犹太教希腊化啊，都引发了大迫害，激起马加比的独立革命。所以这个人啊，是一个游奸啊，就是专门做这个反叛自己神跟信仰还有民族的事情啊。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啊。那后来啊，我但以理呢见了这个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然有一位形状像人啊的站在我面前，就是加百列啊。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啊，这个是神的儿子啊，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他呢，就是加百列呢，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惶，伏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啊。所以这个异象呢，不是只关乎他那时候这个波斯国啦，或者说是这个将来的希腊国，没有。他说这个意象是关乎到末后的啊，所以跟我们是切身相关的啊。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啊。我再一次强调，这是关乎末后的。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瞻羊就是希利尼王啊，原文是亚丸啊，就是希腊啊，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个王啊，所以这个东边的波斯马代是公绵羊啊，西边的公山羊是希腊王啊。然后呢，这个波斯啊，波斯其实他们本来的象征就是绵羊啊，你看那波斯的钱币啊，上面就是住着这个绵羊啊，那希腊钱币上面住的呢是山羊，这个马其顿的钱币啊，上面就是山羊，所以这个用绵羊跟山羊呢、啊，比喻这两个国度啊是非常切合啊真实情况的啊。然后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啊是怎么样一个人啊，主前338年的时候，马其顿王腓力二世就统一了希腊，之后过了2年他就被赐身亡。那时候亚历山大他儿子啊才20岁就继任为马其顿王。然后呢5年之后他25岁啊就已经征服了埃及跟波斯。到了主前323年啊，他33岁的时候就因为热病而暴毙啊，所以他在位只不过是短短的13年，可是已经征服当时所知道的整个世界了啊。那亚历山大给近东带来文化上的统一，达1000年之久啊。那因为他鼓励希腊的军事啊，在帝国的各地呢娶妻生子。那在各个地方呢就建立了希腊化的城市，使希腊的言语啊语言跟希腊生活方式呢就遍及当时的世界，所以这对后来的世界啊影响很大，同时也为福音的开展就是铺下道路啊，以后传福音就很方便了，因为有相同的语言啊，所以这个是亚历山大那时候所给世界带来的这个影响啊。啊，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4脚，这4脚就是4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这4国末时犯法的人， 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啊，面恶凶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明。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所以这些形容啊，都是讲的安提阿古四世啊，这些特征呢，都是预表末世的敌基督。所以从这些形容当中啊，我们可以去研究，去判断啊，将来如果有敌基督的那个人物候选人出现的话，可以跟这些形容啊做一个对照啊。那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2300日的异象呢，虽然在马加比的时代初步应验了，对不对啊？讲到说是从这个设立那个大祭司，一直到马加比啊洁净圣殿，经过2300天，但是在末后还要再次应验。只是它确实的意义呢，要被封住。即使是但以理，他也不明白啊。所以这个意象会直到末世才会被解开，因为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换句话说，当这个意象的意义被解开的时候呢，就意味末世已经来到了啊。我们看这个末后的这7年啊，有前3年半跟后3年半。这个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解释，这个跟启示录要做一个对照，我们就得知道说这7年当中啊，陆续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里也会有7个号啊，然后第7号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复活啊，之后7个晚，然后最后呢，基督再来啊。好，那这个末后7年的这个后3年半呢，就是后面的这1260天啊，圣殿在这个阶段呢，是肯定是被敌基督所玷污的啊，然后后来呢，再过30天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全家悔改啊，这就是经过1290天啊，从中间点开始算，经过1290天之后呢，以色列就全家得救啊。那如果以这个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作为一个圣殿被洁净的这个时间点的话，那从这一天呢往前推2300天，这就意味说圣殿在末后7年之后开始末后7年开始之后的250天呢就成为不洁了啊。所以他说到了2300天之后圣殿才洁净嘛啊。好，那这个末后7年开始之后过了250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从这一天开始算圣殿算是不洁净呢啊，有2个可能，一个是这次可能是圣殿的落成的日子啊，因为是敌基督协助建成的，所以从一开始啊一落成就算不洁啊，这是一个可能啊。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有一个不合规定的大祭司呢在这个时间点被任命，那这就像当初这个凡民啊，米尼老被安提阿古四世任命为大祭司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当时的初步的应验跟末后的应验啊做一个对照，那你会发现说这两者之间往往会有一个对应性啊。所以当第一个应验的这个事件是因为一个大祭司他的身份不合，不是祭司的家族，所以这个圣殿就成为不洁。那我们可以猜想，当他末后应验这个预言的时候呢，也是开始于有一个大祭司身份是不合的，被立为大祭司啊。好，那所以这个时间点可能是圣殿已经盖好了，但是呢，这时候任命了一个人，他的身份呢不是属于祭司家族的啊。那这样一来，这个人啊。这个被任命的这个大祭司呢，就很可能是协助敌基督的那个假先知啊，就好像是米尼老是协助安提阿古四世的一样，他在各方面啊就帮助安提阿古来亵渎圣殿，然后推行希腊化啊等等啊，所以带来大逼迫啊，所以这个米尼老就是 安提阿古旁边这个助纣为虐的那个人啊。那所以在这个末世呢，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假先知啊。那也只有假先知他有权力在圣殿里面啊搞一些什么偶像啊，搞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因为他是大祭司嘛啊，所以这些事情在他来做是最方便的啊。所以呢，在末后这个三年半刚开始的时候呢，那时候会有一个假先知的灵从地里头上来，就是有一个像是羊啊，但声音像龙的一个兽从地里上来，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邪灵，从地里上来之后就附在这个大祭司的身上，使他能够什么行大神迹，结果呢就迷惑了许多的什么选民，选民就是犹太人，就指犹太人。所以呢，为什么选民会被迷惑？因为这人是大祭司嘛，对不对？如果说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啊，基督教的一个先知，犹太人还不太会受迷惑，但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圣殿里面的大祭司，犹太人圣殿的大祭司，他会行大神迹，这就把犹太人给迷惑了啊。那有人预言教宗是假先知啊，因为他是一个宗教领袖，敌基督是一个政治领袖。那但是呢，我们如果看启示录的话，这个教宗啊，应该是代表大淫妇啊，因为大淫妇是这个讲到罗马天主教嘛，所以这个教宗是这个大淫妇的代表。可是，在七年这个末后七年到了最尾声的时候呢，这个大淫妇啊会被敌基督跟七个王吞吃跟焚烧，所以这教宗也跟着一起遭殃，对不对哈？可是我们看到假先知呢，却会存留到主再来，才跟敌基督一起被丢下硫磺火湖，所以假先知就应该不是教宗的，因为他是属于另外一派的，他不是属于罗马天主教的啊啊。那所以呢，这个假先知他应该是一个犹太人啊，他被从，因为他被从这个地里头上来卖主的这个犹大的灵所附啊，这个地是从代表犹太地啊，另外有一个兽是从海里上来，海是代表外邦世界啊，好，所以这个外邦世界的王就是后来就是敌基督了。那这个假先知呢是从犹太地上来的，所以他是应该是个犹太人啊。那有人说这个从地里头上来这个假先知的灵呢，就是卖主的犹大的灵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五节里面提到说，犹大的话就到自己的地方去了。那个自己的地方是指什么呢？啊，这个照理说他不是应该去到阴间吗？去到什么？但是他讲到说他自己的地方，好像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地方是为他预备的。他位置什么？将来他这个灵还会再上来啊，附在另外一个这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假先知啊。好，那这个是蛮有可能的。所以啊，这个人就有这个假先知就有可能是圣殿里面的大祭司，所以他能够迷惑选民嘛啊。所以米尼老跟犹大一样，都是背叛神、背叛信仰的人，可以预表那位假先知啊。那末后七年是什么时候开始啊？在一个秋天开始啊。那之后经过250天，那就到了第二年的六月之间啊。所以如果重建的圣殿，在这个六月间啊，被设立一个血统不合的大祭司，那就很可能是2300天预言应验的征兆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留意的一个时间点啊。那另外，如果是以末后七年结束的那一天算是圣所被洁净啊，那么圣殿被算为不洁，就要提前一个月啊，要提前一个月，因为这个以色列全家得救跟七年末后七年结束相差30天嘛，所以如果你现在把这个圣所被洁净提前30天的话，起点要往前推30天，那就是从末期开始之后220天开始啊，那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末期开始之后的第二年的五月啊，这个圣殿就会被污秽啊。那这个五月呢，差不多就是在五旬节的前后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观察的时间点啊。从这个预言当中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些观察还有推论，那是不是正确呢？我们就要看看那时候是不是真的这样发生啊，就知道了。那最后我们看第九章啊，第九章呢，就是马代祖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啊。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带你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啊。所以这第九章呢，是在巴比伦已经被灭了啊，这说是波斯国兴起，那是大利乌的元年啊。那这个时候呢，以色列还没有被释放，但是70年呢满了啊，所以他一知道说，但以理一知道说神的时间到了，这时候他就开始祷告啊，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啊，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啊，先认罪。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的罪做的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视为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们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成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成为你名下的啊。所以但以理啊，为着这个他们自己的同胞百姓认罪悔改，求神这时候施行怜悯啊，让他们可以得着释放啊。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但以理他摸着神的心啊，所以他知道神的心意，就为神的心意祷告，所以他在神面前大蒙眷爱啊。他是一个代祷者，为你本国之名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孽，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意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非常重要的70个期啊。他说你本国之民啊，你本国之民就是以色列人啊，要止住罪过，他们的罪过到底什么时候止住啊？然后呢，要除尽罪恶，他们罪恶什么时候除尽啊？赎尽罪孽，他们罪孽什么时候赎尽啊？什么时候得到永义啊？这就是以末日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对不对？在这之前，以色列人他们的罪过没有除去，即使主耶稣来了，他们的罪过都没有除去，他们的罪啊没有被赎尽，因为他们不认罪，对不对？所以真正他们 的罪过啊、止住啊、罪恶被除尽啊、罪孽被赎尽，是在当末日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时候啊。但是在那之前呢，但以理的一些异象跟预言啊，将会被封住啊，没有人能够了解。可是当时候满足的时候呢，被敌基督污秽这个圣所将会被洁净，会重新被膏。所以他说并膏至圣所啊，有可能是应该翻成并膏至圣所啊，不是并膏至圣者啊，应该是并膏至圣所。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圣所被洁净啊。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九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城带壕都必重新建造啊。从这个初令重建耶路撒冷一直到有受膏君啊，会有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加起来就是六十九个七，对不对啊？那为什么要拆成这两部分不了解啊，但是合起来是六十九个七啊。那有一本书啊，是安德森爵士所写的，叫做《要来的君王》啊，这非常有名的一本书，非常古典的一本书。它里面就解释这六十九个七啊，然后呢，从这个开始的时间点到结束的时间点呢，就非常的惊人啊。他说啊，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啊，那这就是波斯王亚达薛西二十年尼散月啊，尼散月他没有讲哪一天，那我们就以一号来代表啊，就一号啊。那时候呢，王就派尼西米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啊。那这相当于什么时候呢？就是主前的445年的三月十四号啊。这一天开始呢，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啊。然后呢，那个时候被掳归回的人呢，在犹大省大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他说这个地方，他说正在艰难的时候，这艰难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犹太人的这个处境非常的艰难。那时候耶路撒冷会连接带壕被重新被建造啊。那从这个初令重建耶路撒冷啊，经过六十九个七，是经过多久啊？就是经过六十九啊乘上七啊，就是经过483年啊。这一个七就是一个七年啊。六十九个七就是六十九个七年，就是483年。但是在圣经里面呢，圣经的预言里面，它每个月是算30天。你看启示录里面，它里面就是一个月它是算30天啊，所以三年半的话是1260天啊，是每一个月算30天。那一年的话就是360天。这样说来，486年的话就是经过173880天啊。这样经过69个七之后呢，那算一算就是到了主后的32年4月6号啊。OK， 那这个怎么个算法啊？这个安德森爵士他就很仔细的把它算出来了。我用那个 AI 啊 ，ChatGPT 啊，去问他这个问题，结果他的给我的算法，我一看就知道不对，因为他里面漏掉很多这个闰年该闰他没有闰啊。所以这个 AI 有时候不一定很准啊。那另外有一个 AI 是这个微软的，那就比较准啊。他讲的就是说32年的4月6号啊。不过他也是根据这个安德森爵士的这个结论啊，所以他们也是参考这个参考那个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时候可以上网去查一些资料啊，有时候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啊。好，但是这个安德森爵士他是这样算啊，到了主后32年的4月6号啊。那这个我们看32年发生什么事啊。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啊，就是那是主后的28年。那个时候啊是怎样，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啊等等。然后那时候是施洗约翰就开始出来传道啊，所以施洗约翰是在主后28年开始服侍的。主耶稣呢就在施洗约翰那里就受洗啊，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28年底啊，或者是29年初了啊，在那时候他就受浸了。然后经过3年半呢，在32年的逾越节就受难了啊。所以32年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那时候主耶稣受难啊。那4月6号不就是差不多逾越节那时候吗啊？所以会不会就是这个4月6号就是那个逾越节呢啊？那我们看一下，根据安德森爵士的推算啊， 主后三十二年的逾越节呢，应该是在四月十号啊。为什么是四月十号？这是根据后世西方教会呢，啊，以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满月后的主日为复活节啊，这样推算而得到的结论啊。啊，因为后世这个西方教会到底是要以哪一天为复活节呢？就是争论不休啊。所以后来他们到最后就决定用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满月，春分就是春天的开始，差不多是在3月19到21号之间啊。第一个满月，满月的话就相当于逾越节，因为逾越节是正月14号，是阴历的14、15都是满月的时候嘛啊。所以他之后的第一个满月之后的主日为复活节啊。啊，所以这个是所以跟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往往是符合的啊。所以他就用这样子来算，就是应该是4月10号是逾越节啊。好，那4月10号是逾越节，就是那天主耶稣钉十字架了。那6号是什么日子？你刚才说算到6号，那6号就是10号之前啊，往前推几天，那天就应该是主耶稣骑驴进圣城的时候。所以有受膏君，所以有受膏君就是啊，在主耶稣骑驴进圣城啊，那个时候他是以受膏君王的姿态进入圣城。然后呢，礼拜一就是咒诅无花果，礼拜二是讲论末日，礼拜三是最后的晚餐，礼拜四是钉十字架，然后经过三天三夜主耶稣复活啊。好，所以这个是当时主耶稣最后那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到说，哎，这个70个7里面前面69个7啊，居然精准到这个一天都不差啊，预言到主耶稣这个以受膏者的身份进入圣城啊，还有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些的时间点都预言出来了啊。然后接着他说，过了62个7呢，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这个受膏者被剪除之后就一无所有，然后有一王的名，这一王呢就是罗马太子提多啊，在主后70年的时候呢来毁灭耶路撒冷跟圣殿啊。好，然后这个至终必有洪水冲没啊。然后呢一期之内啊 ,OK, 这时候经过教会时代啊，他就直接最后这个期呢是经过了很长久之后啊才开始啊，中间跳过了教会时代，最后一期就是最后末后的七年啊。所以这个末后的七年就在这个地方出现啊。最后那启示录里面只看到说是1260篇，都是看到3年半3年半，但是末后有七年的大灾难是在这个地方提到的啊。好，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啊，就是敌基督会跟多人结盟。那一期之半呢，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啊，一期之半就在这一半啊。那行毁坏的可憎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灭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所以在这一期之半共祭祀和贡献止息，那时候敌基督在圣殿里面设立偶像啊。最后呢一期结束的时候，最后一期结束的时候，敌基督大军就会被歼灭啊。好，那这个就是最后所谓发生的这个事情啊。好，那我们欢迎到圣经点播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和下载 PowerPoint 档。